基督徒要有一个准备，就是随时你听到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要上去。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我们再次谦卑地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在思想这一段你自己所赐下的话语的时候，愿你自己圣灵的能力跟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自己奇妙的作为。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来看以弗所书。首先我们来稍微再来回顾一下以弗所这个城的背景。那么以弗所城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之一，它是在小亚细亚的西部，毗邻爱琴海。那以弗所不单单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海港，那么它是一个连贯罗马帝国东部跟西部的一个重要的通商的一个据点。所以说了，以弗所城这个城在保罗的时代，它是有从东西各地世界不同地方来的商人客旅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其中有不少的是犹太人，那么有犹太人就有犹太人的会堂的设立。那么以弗所这个城是充斥着许多的神庙，各种不同的宗教，各种的异端学说。那么大家知道，在古代的世界七大的奇观之一，就是雅迪米的神庙。这雅迪米神庙就是说来敬拜当时的罗马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的，叫做戴安娜。这是雅迪米神庙，是当时的建筑，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么所以说，在这种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之下呢，以弗所的属灵的工作，以弗所属灵的工作就受到黑暗势力的一个干扰。那么以弗所的这些的基督徒都是出生在这种外邦文化背景之下的，所以他们即使信了主以后，但是对于他们在信主以前的那种文化背景仍然深根蒂固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保罗就郑重地劝告以弗所的基督徒说，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过那种的生活，他们那种生活，他们的思想虚妄。这是保罗写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好，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首先，我们中国古诗有一句诗叫做什么？只见什么新人笑，不见什么？不见旧人哭。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为了新欢，他抛弃了什么旧情人，对不对？好，所以只见到新情人在那边欢笑却不见旧的情人怎么样，在背后在 哭泣。这是描述用古诗来描述人的在恋爱当中的一个很凄惨的一个情境。但是若是将这一句话用在一个转变，把它转变成一个属灵的含义的话，它就深刻的刻画出了保罗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我们这里讲到说新人跟旧人，新人跟旧人，大家什么是叫做旧人？旧人的定义是什么？好，我们来试一下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新旧合一吗？是既是旧人又是新人的一个混合体吗？还是你全部是一个新人，还是你仍然是一个旧人？好，我们来稍微来看看这个。旧人是什么意思？旧人就是说人在罪的权势掌控之下的未重生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当人还没有重生，还没有领受到上帝所赐给圣灵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个在受罪捆绑的一个权势之下，所以这个旧人是没有圣灵的，一个没有，或者是说旧人是一个没有圣灵受邪恶势力辖制的一个人。那什么是一个新人？什么是新人？新人是人脱离罪的权势以后重生的一个状态。好，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重生了。好，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这里。什么？现在我们的状态是一个新人，还是一个新旧混合的？好，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徒是不是同时又是一个新人又是一个旧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不应该是，但是是这个意思。基督徒有新跟旧的两种性情，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知道大家心里所想的，既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话，那我现在我自己可以领受到我在我的里面仍然有怎么样旧的性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勇敢地承认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仍然有旧的性情在。好，那这个旧的性情在是不是就让我想到说我得救好是没有果效的？好，保罗在这里教导是说，是的，我们重生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在我们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我们仍然有那个旧的那个罪性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仍然有存在的那个旧的性情。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没有错，但是那个旧的性情仍然没有完全根深蒂固，仍然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走的是一条成圣的一个道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好，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成为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旧的性情在完全的被根治。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新的人的身上，好，有旧的东西。好，我来用一个圣经上的例子来做一个解释。大家都知道拉撒路的故事，是不是？拉撒路故事，耶稣基督拉撒路死了。好，他的家人邀请耶稣基督说，拉撒路死了，好，请你来看一看，请你看可以来把他救活。好，耶稣基督 等了几天以后，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墓面前。耶稣说什么？拉撒路出来。好，大家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往往是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当这个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景况？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啊。耶稣说，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请大家注意第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手跟脚还裹着布。这个布是什么布呢？就是包他尸体的那个布，叫做尸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好，当一个死去的人因着上帝的恩典他复活以后，但是他身上仍然包着是什么？那个尸布。好，在新人的身上，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身上仍然包裹着那一个尸布。那个尸布是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旧的一个性情，我们旧的那个脾气。好，那个尸布，如果我们没有抛弃那个尸布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活的人，我们是活的人。好，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复活的我身上仍然包裹着那个尸布，就是我的那个旧的性情。唯有将这个尸布完全抛弃，从我身上脱落以后，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能够荣耀上帝名的基督徒。所以所以说这个尸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那我们今天，我们称为是基督徒，我们身上有没有还包裹着那一个尸布？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那个尸布就是我们的肉体。好，我们的肉体，那个肉体，我们的肉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尸？那个尸布是怎么样的包裹住我呢？就是我的肉体的怎么样来辖制着我呢？好，这个肉体要自己，要让我自己来做主，要对我自己有巨强的要求。我认为要这样子做，我要走这样路的时候，是靠着我的意志。好，那个肉体是叫与我们与神分离的，那肉体是抗拒恶的，那个肉体是要逃避上帝的。好，那我要我逃避上帝，哦，好回到我原先的那个光景的，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知道，在许多年以前，两年以前，在四月时候，冰岛的火山，有个冰岛的火山爆发了，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当那个火山爆发了以后，叫做阿亚法拉冰河的底下那个火山爆发。好，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它的威力是怎么样？好，这个火山的灰以每秒钟750吨的速度涌入的大气层当中。好，所以呢，以至于呢，这个火山的灰透过大气层的飘动，就飘到了欧洲大陆。大家还记得这样这个新闻吗？以至于那个欧洲大陆空中怎么样，完全的瘫痪，完全的瘫痪。我们看到新闻的报道，整个欧洲机场挤满了不能够上飞机的旅客，所以造成了难以估计的一个损失。同样的，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也仍然埋藏着佛要的火山。好，当我们在意见不合的时候，在我们在与人据理以争的时候，在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挑战的时候， 啊，我们被激怒的时候，我们会从里面无法控制的释放出一个巨大的那个能量，啊，这个能量足以让我们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能量足以摧毁我们的家庭，啊，这个能量足以引发暴力的行为，啊，这是我们败坏的肉体所带给我们的苦难。即使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那一块湿布仍然握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湿布代表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肉体里面仍然不能够叫我们过一个重生的生活。啊，每一个人性情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也是不一样，好，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致使，好，对，当这些事那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以至于我们里面再没有那座火山呢？好，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要靠圣灵行事。好，我们今天不是在来看这个。当我们靠这圣灵行事的时候，就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时间关系，我们需要跳过一些东西。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穿上新人啊。保罗用一种比喻的一个方式，保罗用一种比喻的一个方式告诉劝告以弗所的信徒，好，你们要弃绝旧的思维方式，旧的生活方式，在圣灵引导之下，要有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生活，用新的，好，新的作为来反映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那么就像我们要脱去旧的衣服，要穿上新的衣服一样，好，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保罗说那会叫圣灵当忧心。所以要脱去旧人的旧的思维方式，旧的生活方式，好，这是，啊，穿上新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啊，怎么样是一个新的人，怎么样算是一个新的人？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好，第一个，新人的生命是一个日日更新的生命，新人的生命是一个日日更新的一个生命。好，啊，虽然我们的肉体外面渐渐的衰残，好，基督徒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很多教会啊非常注重上帝话语的教导，但是一谈到圣灵的时候，就免不了就想到所谓的灵恩派，认为圣灵讲谈圣灵就跟灵恩派，好，牵扯在一起。那如果存着这样子一个观念的话，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生活呢？要靠圣灵行事，不是靠我们旧的肉体来行事。所以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从那一天我们得救开始，一直到再见主面之后，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是做一个带领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凸显出日日更新的生命的一个特质？好，我们来看一下林，啊，哥林多后书。好，哥林多后书4:8-9，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乱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这是一个新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乱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至于死亡。这两节经文讲到一个基督徒在新人的道路上一个要面对的一个外在的处境，跟他在面对外在处境之下所要持守的内在的信念，一个是外在的处境，一个是内在的信念。好，基督徒怎么样在一个外在信念处境不好之下能够活出内在的信念，那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方式。好，啊，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是什么？协和客机，是不是？大家知道协和客机的 飞行速度是多少？是 2.2 倍的超音速。好，当协和飞机升空以后，它以 2.2 倍超音速飞行在大约5万尺的高空之上。好，那么在这种的外在情形之下，我们来看看这个协和客机的本身的一个变化。在5万尺高空的时候，这个温度大概是华氏零下70度，华氏零下70度。那么在这么高的速度之下，飞机好跟气流摩擦产生的温度好是多少度？在这么冷的零下70度之下，当机身跟气流摩擦时候产生的有超过260度的高温。好，那么在高温，我们在高温的热膨胀之下，使得在高速飞行的协和客机它的机身怎么样，比它在地面上的时候它成长了9英寸。好，那么即便是如此，坐在协和客机里面的旅客怎么样？他有没有感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变化？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有？因为里面有空调设备。好，在巨大的外在压力之下，让旅客能够保持舒适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因为协和客机或是任何的超音速飞机里面那个空调的设备，好，让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平安、一个舒适的一个飞行。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日日更新的时候，是讲到说，当基督徒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压力之下，里面仍然有从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抗拒外在环境的压力，能够仍然活出上帝要我们所活出的那个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新人的一个特点。新人的特点并不是一个只是在我们得救那一个时刻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活出那个新造的人特点？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日日更新，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压力之下，我们怎么样将上帝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活得出来，以至于那个外在环境压力不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个沮丧，我们仍然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活力，能够活出来我们该活的样式，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话语，有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在里面的那个空调的设备，空调。好，啊，所以说当外在的处境是有不同面对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内在的信念让我们不至于被困住。当我们外在的处境是常有疑虑的时候，我们内在的信念 那我们不至于对疑虑产生失望。当我们外在环境被遭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心念让我们不至于被抛弃。当我们外在的处境是被打倒、被人打倒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心念叫我们不至于丧志。这是一个新人应该活出的一个样式。但是犹太教的拉比对生命有这样子一个形容，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拳头是紧紧的握住的，但是他这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什么样手是张开的。换句话说，我们生命是不是一个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的生命不是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它是每一天是在不停的改变，不停的向前奔流的，在不同的环境之下，让我们持守我们内在的信念，继续往前的奔跑，一直在见主面。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式，绝对不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如果你的生命，你感觉你的生命是一个静，处在一个静止状态的时候，昨天今天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辈基督徒好像就是一个基督徒，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那你要思想一下，思考一下你的生命是不是处在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没有受到外在环境压力，你没有经过那个操练。第二个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新人的生命是一个不灰心丧胆的生命。新人的生命是一个不灰心丧胆的生命。讲到不灰心丧胆，我们就想到旧约的一个人，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是谁？加勒，是不是？加勒跟约书亚是唯一生在埃及，但是仍然能够活着进入应许之地的两个人。那么当加勒他跟随其他的十一个人进入迦南地去窥探 那个迦南地那里面的人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巨人，是巨人。那当分地的时候，神要将哪一个城分给加勒？哪一个城？回到旧约，希伯伦。谁要将希伯伦分给加勒？那希伯伦那个地方住的是巨人。这是加勒他自己要求说将希伯伦分给我为业，但是希伯伦所住的是一个巨人。那么这个当时大概是85岁左右的加勒，他要带领他的族人去赶走希伯伦的巨人才能够得那个地为业的时候，这是对他来讲是外在环境的压力是何等的大，是不是？他一个85岁的人要带领其他的族人去驱逐那个希伯伦的巨人，这是外在环境的压力对他造成是无可承受之重。但是在加勒的里面，他的生命仍然是活跃的，他里面的生命仍然是活跃，外面环境的压力并没有影响到他内在的信念。神耶和华要将这个地给分他为业的时候，他就相信他必得到这个地，这是他内在的信念。所以因着他内在的信念，他就激发出那个不灰心不丧胆的那个生命，他就带领了族人去驱赶走了希伯伦的巨人。这是他不灰心丧胆生命的一个表现。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受到挫折，我们受到挫折以后，我们会如果 我们要做一些反省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反省。啊，上帝为什么对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当我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候，那我所得的结果好像不是我所期待的，是不是？如果上帝的话语是这么信实可靠，我照他话语去行的时候，为什么我所得到的结果不是好像上帝所应许给我的？好，所以当我们过一个不灰心丧胆的生活，一个活出一个不灰心丧胆生命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好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面对生命的新生命的一个勇气，第二个是要面对我们过一个新生命的一个风险。啊，大家知道勇气的意思是不是？好，你靠着神的话语，我就照这样子做，好，这是我的勇气。但是我要面对那个风险，什么是风险呢？勇气是不顾一切的恐惧，接受未知的挑战，这是勇气。风险是对生命的不确定感。当我这样子走的时候，好，当我这样走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不敢确定，我不确定。啊，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要说诚实话，对不对？我们要说诚实话。但是，当按照我旧的肉体来讲的话，当我对这件事情，我如果说谎了以后，我知道，照我过去的经验法则，只要我说谎，没，一切就风平浪静，一切都过去，是不是？但是如果按照我新的生命，我要诚实面对，我讲诚实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所讲出诚实话以后，我要面对怎么样的那个结果，我不敢确定。好，这是一个风险，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但是我又怕我讲了诚实话，我面对事实以后，我面对要面对怎么样一个后果，我不知道，这是我要面对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啊，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好，我们不灰心丧胆，但是我们也要面对那个风险，好，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做Perfect Storm， 是中文翻作是完美风暴，好，是完美风暴。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好，这个电影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Massachusetts State 哈，在东部的马萨诸塞州一个渔港是靠近北大西洋一个海港渔港，一个著名的渔港。那么有一艘渔船，哈，有一艘渔船。那么这个渔船它的船长的名字叫做比利泰恩，好，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比利泰恩。但是因为他在附近的海域里面捕鱼的时候渔获量非常的少，所以呢他就晓得在距离这个渔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遥远的地方叫做Flemish Cape，这个海域里面有非常丰盛的一个渔获的鱼群在那边，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他要招募了其他的几个有志一同的那些打鱼的人，就坐了他的渔船要到那个遥远的那个海域里面去捕鱼。好，那么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是不是？好，有一定风险。你知道所期待的是有丰盛的一个渔获，好， 但是你要面对那个风险。那么在这个他船渔船离开了这个海港以后，那么这个航行的途中，船长就感觉到有前面有一场巨大的风暴在等着他，但是他为了那个丰盛的渔获量，他仍然勇往直前。当然他最后到达了那个海域以后，他捞了非常非常多的鱼，那么超过他所想象的。好，现在是鱼捞到了，这个渔船要开回他的渔港去。这时候他们知道在回程的路上，那个巨大的风暴，这种完美的风暴已经在前面等着他。好，他现在要面对一个抉择，他是不是要等那个风暴过去以后再回去，还是说勇往直前穿越那个风暴呢？最后他们决定要穿越那个风暴。那为什么他们做这样决定呢？因为他们渔获量太多，所收的鱼太多了，他们的里面的冷冻设备是不够，所以如果不赶紧回去的话，这些所捕捞的鱼最后会腐臭烂掉了，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穿过那个风暴回到渔港去。好，结果是什么呢？我这里不讲结果，如果你有兴趣你去可以看这个电影。好，这个风暴在当时的气象局并没有对他们做出预告，对于神丰盛的祝福和丰富的渔获量，激发渔夫永恒的这个勇气。那么怎么样运用在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呢？当我们知道上帝要给我们新生命一个丰盛的祝福的时候，就激发我们愿意委身于基督的那个勇气，来接受未知的挑战。我们要活出一个有基督样式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前面未知的挑战，那个挑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风险，可能不是一个祝福，所期待的祝福，可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结果。我们要面对那个挑战，我们新生命要有勇气，新生命要有面对风险的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怎么样活出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样式。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座每一位大概都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证，是不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所听的见证都是听的是什么？别人的故事。我们听的是别人的故事。别人怎么样重生得救，别人怎么样在人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神怎么样来带领他。那什么是我的故事？什么是我的故事？我们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停在第一章，那个第一章就是我们见证我们的重生得救，但是也是，那就是那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从那个开始，我的生命并没有往前，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里面。奥古斯丁他指出说，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好像是医治一个致命的一个创伤，和医治一个致命的一个毒伤一样。 当我们重生得救时候，只不过是把那一个在我们身上那个叫我们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个毒疮给拔掉了，把割掉了，但是要愈合。当我们拔掉的时候，那个伤痕并没有被愈合，我们仍然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医治被拔掉的那个伤痕。这个医治的过程就是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以后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当我们的旧的思维，当我的旧的生活方式逐渐的消退，当我的内心一天心事一天的时候，好，一个愈合的过程就在发生在我的里面。那么神怎么样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个形象就在这个整个愈合的过程当中慢慢浮现在我的新生命里面。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我的相信，让圣灵，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托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时候，让圣灵引导我经历那个愈合的一个过程。这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个义就是将来神不再视我们为义，而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义的人。我们存着信心盼望那一天的来到，但是存着信心盼望那一天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圣灵行事，让我们能够一天心事一天，我们外面的肉体虽然衰残，但是我们里面心一天心事一天，能够将上帝的形象借着我能够活得出来。这是一个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样式，应该有的一个思维，应该有的一个行动。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请起立，一起我们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主，让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埋葬，主，我们的生命与他一同复活，让我们复活的生命，主，满有你自己爱子的形象。主，帮助我们在奔走前面新人的道路的时候，主，有你自己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肉体仍然软弱，主，我们肉体仍然披着湿布，但是主，你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圣灵赐下应许给我们，圣灵就是要带领我们抛弃那个湿布，赐给我们能力奔走前面的道路。主，愿这样子恩典不单是临到我们在座每个人身上，也临到那些还在寻找你自己恩典的人的身上。主，我们继续愿你自己的圣灵的感动，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 在这里也为今天清晨在这里分享你的信息你的话语在向你献上感谢。就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上帝的慈爱跟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与我同在。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